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今天首先给您带来的节目是我们告诉未来。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客观讲述法轮功从开始以及如何能红传中国再到遭受迫害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在中国许多的民众因为受到了中共造假宣传的影响，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甚至有人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而法轮功修炼者们因为是修炼真善忍的，让民众知道真相，明白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善与恶的表现，这就成为法轮功修炼者的一项神圣的使命。而中共呢，为了封锁真相，更是加大力度的对国内进行信息封锁、网络封锁。在这样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又是如何面对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我们告诉未来》第十集，封锁与反封锁。
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2003年的1月23号，在繁忙的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位名叫李祥春的美籍华人，挥别了亲人，登上了一架直飞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班机。
我就是在从旧金山然后坐飞机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呢直飞广州。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很奇怪，就是他那个飞机啊好像遇到很强的气流啊，所以在一直在颠簸，所以我以前坐飞机从来没有这个情况，所以我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哈。所以我就反正到了广州以后呢，就是我就拿了行李，然后进海关的时候啊，就是我把我的护照给他们，他们就等于是在计算机那个地方划了一下，然后他就叫我在边上站着嘛，等他说有些事情要跟我交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查到我是谁了，我上次回去的时候他们可能查到了以后就等于是通缉了或者是怎么样，就等于是有路网了。
李祥春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对于这次中国之行的风险他是非常清楚的。身为医学博士的他，因为有感于长春法轮功学员插播真相的义举，学习了插播有线电视的技术，3个月前曾只身来到中国，计划于10月22号中共党魁江泽民到访美国之时，在江的老家江苏扬州的有线电视网上插播法轮功真相片。不过他的行动没有成功，在22号凌晨查看插播地点的时候，他被联防队员拦住，因为没有中国的身份证而被带到派出所。虽然他后来翻墙逃脱，但从此李祥春这个名字上了中共的黑名单。这一次他冒险再次回国，是想将一种新的更加方便安全的插播技术带到国内。
就是刚刚从这个大陆的那个看守所跑出来，我觉得就说这个里面是有很强的危险，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冒着这样的生命危险回去，能够就说继续进行这种插播呢？我想呢，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感觉到一个非常强的责任，因为我修炼法轮功以后，我知道这个法轮大法它是一个高德大法，不仅是我们的身体受到净化，我们的道德啊，这个灵魂都得到提升。所以说这种事情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佛法修炼。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呢，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个例子吧，就是有那些人诽谤佛法呀，然后就是迫害那些修炼佛法的人，他们都会得到恶报啊，下场非常悲惨。就说像法轮大法这样一部高德大法，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侮辱和迫害呢，而且呢，就是对我们法轮功学员来讲是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和这个痛苦，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对那些没有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人，他们一直被中共的洗脑啊和欺骗呐、啊，所以说他们会在脑海里面产生对这个法轮大法不好的印象。我们觉得有这样的责任，能够把这个事情给他讲出来，让他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一个选择的机会，能够真正的走向未来。
在广州机场被抓之后，李祥春被带到南京，继而被投入监狱长达三年。而与此同时，青海省和安徽省的大法弟子也因为电视插播被非法判刑，刑期高达20年。在不修炼的人看来，法轮功学员做事情都有点一根筋，他们很少把自己要付出多少代价作为做一件事情的考虑因素。为了最快最广泛地讲清真相，李祥春和他的国内同修们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他们面对的是中共以国家力量建立的，在国内24小时不间断地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抹黑大法的宣传机器，和在国际上用金钱利益或收买或威胁的，因此对这场迫害沉默不语的新闻媒体。
当时是在旧金山湾区这边有一个华人的广播电台，他呢就是在交通时段呢，他去播报一些时事节目，并且听众可以打电话上来。这在国内是没有的。我其实蛮喜欢那个节目的，我觉得电台真有意思。嘉宾可以说话，别人打电话进来跟他讨论，或者来回讨论，来回拉锯，来回争论都有的。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啊，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就下午就跑出来，在外面呢，我就写了个纸条，写了100多个字，我要说什么？那基本上我要说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什么时候练的？为什么对我那么好？为什么中共的这个打压是不对的？那结果我打电话进去，确实接通了，我大概说了10秒钟，我就说了个头，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就把我掐掉。然后那个中共的那个副总领事啊，姓张，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他就在电台上就是在那借着我的一个话头啊，就是拼命的这个攻击法轮功。我后来就赶紧再打电话再打回去，就根本打不进去了，接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呢，结果我说的话成了他攻击的一个角度，一个由头，而且我根本没有办法再去跟他去讨论这件事情。当时我就意识到，我说这个媒体有问题，这个媒体不是一个我原来想象的一个正常交往的一个平台，做不到这件事情。
中共对海外华人媒体的操控和渗透，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就开始了。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詹姆斯通基金会在2001年的时候曾经发表一个报告，分析中共对海外中文媒体进行控制的策略，其中包括收购媒体股权，将中共政府人员安插进入海外媒体，利用海外中文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对他们施加压力，以及以购买广告播出时段和提供免费内容等方式进行影响。该报告的结论是，中共政府已经有效地渗透进了华裔美国人聚居的所有美国大城市。而西方主流媒体在迫害开始的时候对法轮功完全不了解，所以也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引用中共喉舌媒体的造谣宣传。因此 自己办讲真话的媒体成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心愿。而这样的尝试从2000年6月就开始了。
到了2000年6月份的时候，这个一个美国的学员啊，就到了北京，就找到了我，就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国外的一些情况和想法。当时我就觉得，我就了解到这个国外的学员想做媒体，因为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没有自己，因为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被折磨、被酷刑折磨、被打、被冤枉的时候，他总要想办法去说几句话吧，向世界。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办媒体意义很大。所以呢，就是大家决定要做。当时还有，我们不只是这个有文，就是学文科的、学艺术的也有，另外这个搞电脑的也有。所以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团队。
从2000年7月底，大纪元的北京记者站开始运作。国内的大法弟子照着专业媒体的运作改写文章，每天发布数十条新闻，整批传到北美。他们报道的新闻涵盖面很广，但强项是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当时正逢中共悍然发动镇压1周年，镇压的惨烈程度令人发指，而中共的新闻封锁也同时达到了高峰，海外很难得到任何消息。大纪元新闻网驻北京记者站将这些第一手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北美，让海外华人第一次有较全面的机会认识中共的暴虐和嗜血本性。对于大纪元的影响力，中共江泽民集团极为恐慌。很快，大纪元事件被定性为级别最高的一个大案。据不完全统计，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一共有90多人牵扯其中，30多人被捕，其中大多数是名牌大学学生和高级青年知识分子。在2000年年底，至少10多位大纪元记者被判处从3年至10年不等的重刑，还有一些被投入劳教所。
那抓了以后，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刚刚，就说作为一个媒体，大家学员就是抱着一个热心，大家都从来没有做过，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接手，我们就是，接手来干，然后我们就摸索着，然后我就成了编辑，因为就缺编辑，原来是技术。连大纪元的这个总负责人他就是技术，然后呢缺编辑，他也做编辑，我们都做编辑，他还要上班，要挣点钱，要维持，就是我们都是在地下室运作，就在地下室在那边就是上网站，然后把就是因为他们懂技术，架设了一台server呀，然后呢我们就是对外发布就是大纪元网站的信息。
2002年11月16号，一个名叫黄信初的35岁男子，因为发烧和呼吸道症状被送到广东河源医院就诊。一场瘟疫的序幕在人们毫无觉察中悄然拉开了。2003年2月，中国新年期间，SARS 病在广州大规模爆发，并出现死亡。到3月，中共国务院各部委人员共有81人感染，中共财政部一名处长因 SARS 死亡，共有100多处楼被隔离，瘟疫在猛烈的蔓延，而中共却全力封锁消息，媒体都保持沉默。这个时候，由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大纪元时报》在第一时间迅速将消息公布出来，并做出大量跟踪报道。
办媒体本身是比较艰难的，但很多媒体老板他因为他还有很多生意在中国，所以很多媒体都是在不同程度是过滤中国新闻，特别是敏感的法轮功真相啊，或者中国有什么突发事件啊，大的事件很多都是在过滤。那么当时这些病患哈，或者是家属啊，知道实情的人也给很多媒体把同样的这个 把同样的料报给很多媒体了，但是大纪元就大纪元我们收到这些举报以后呢，我们经过多方的核查，打电话中国各个省份，所以我们在多方核实后发现这个其实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是中共还在封锁，所以大纪元就是率先把这个消息报道出去。类似 SARS 的这种事情很多，它是不同程度，这种事情都很多。大纪元所做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受这个利益诱惑，我们不会过滤新闻，也不会对中共妥协，所以我们大纪元就是说坚守的把这个真实的消息报出去。
这时的《大纪元时报》已经从美国亚特兰大的一间地下室走向了全世界，在欧洲、亚洲、北美、澳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面铺开了。2002年8月12号，《大纪元》的第一份日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诞生，之后很快，香港、台湾、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澳洲悉尼等华人聚集多的大城市相继发行日报。就在大纪元突破重重困难走向世界的同时，另一群法轮功学员在构想着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他们要从寰宇太空打开一个窗口，建立一个不受中共渗透、控制和威胁的卫星电视台，让中国人了解真实的世界，也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当时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自己去想办法吧。当时我记得花了很多时间，那时候干劲很足啊，基本上我像那个是非营利机构，我是自己起草这个申请，差不多一个月就拿到了。人家说，哎，一个月，我们请律师到3个月以上，而且都很麻烦，你怎么一个月做了？我就想这是神的力量吧。
新唐人电视台，国际视野，本地关怀，实力雄厚，独立感言。
就这样，新唐人电视台于2001年12月在美国纽约注册，隔年2月15号开始了24小时的卫星节目播出。当时的他们没有资金援助，也没有专业人才支撑，对电视媒体行业几乎一无所知。
在办媒体这方面，呢，确实很少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嘛。那么另外没有资金，同时呢也没有设备，还有这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所以在当时那种环境和条件下呢，在从专业人士来看呢，我们要办个电视呢就是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要讲真相，是事情很紧急嘛，要让全世界各地的人呢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办了。
新唐人成立之初，因为资金匮乏，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租了一个十分简陋的办公室作为节目制作地点。
我们录主播的那间房子哈，根本都没有窗帘的，我们都是用那种像包装纸的那种大盒子的那个硬纸壳把那窗户这么糊上，都是那种炽热的那种大灯泡，烤的人又热，然后又没有电风，连电风扇都没有。
在那主播室虽然是隔间，但是里面没有啥东西，一个桌子，就是主播坐那儿，一张椅子，提示器没有，那做了一个玻璃的挺笨重的一个提示器，但是还能用。几个学员从家里把那个自己的家用电脑就抱到了台里来，这样呢就组织了大概4-5台这样的非线性剪接机，新闻部的主要的设备就这么搭建起来。
建台初期，新唐人除了没有钱之外，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人。参与的都是义工，好多人白天都得上班糊口，只能兼职来做。为了保证电视台各部门的正常运作，这些义工们的付出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记得当时很多人为了赶节目，就几天都不回家，在台里随意找地方睡觉，三张椅子并在一起。那时候做新闻特别紧张，我记得有的时候前面都在播出了，我们还在做后边那部分，很多的图编回去睡觉做梦都在喊上新闻上新闻。
由于人手奇缺，很多不懂英文和电脑的老年义工也加入到新唐人员工的行列，他们自掏腰包打理一切，每天吃着方便面，但心情愉快。为了节省资金，新唐人决定从线性剪辑转为非线性剪辑操作，实行电脑数字化的全面运用。
开始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们这里不少人还被吓到了，因为我们真的对电脑一点概念都没有，也没很长时间，我们就连那个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啊，她也留下来也做了，而且还做得不错。
当时你知道我们那个播出部啊，播出的设备，那么很多都是那个，基本都是英文的嘛，说明啊这些程序都是英文的，播出部的墙上贴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纸张。就写着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我记得很有意思一个啊，就说那阿姨写着说按了第几个键以后，听到小鸟叫，然后再按第几个键。
就这样，根本看不懂英文单词的老阿姨们，靠着发明自己的语言和死记硬背流程，扛起了这个24小时华语电视台的播出任务。大约是2005年的时候，新唐人制作部的冯进从台里的网络服务器上下载了一个特别的视频档案。这是一位曾是专业电视制作人的国内法轮功学员为新唐人制作的电视片。
在当时那个对公共网络封锁的很严重的情况下呢，他等于在外地，他流离失所嘛，他就在一直在外地，听说住的那个房子啊条件也是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然后他也是能够上网，然后呢在网上就是通过各种这个途径把新唐人的一些这个片子从网络上一点一点的就是下载下来，然后呢就是他构思以后就是做出了就是一系列的就是非常高质量的这个片子，就是我们觉得非常不容易。
你是来自哪里？
新唐人的几乎可以说任何一个就是跟真相有关的节目，国内学员都把它录下来了，比如说像透视中国、热点互动，像今日点击，我们发的很多光盘里面都有这些节目，那么可以说就是说通过国内的学员发光盘，就很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电视台叫新唐人电视台，而且很多人也在问这个电视台怎么样才能收到。我们就是听说外地有同修，他们是装锅给别人装锅收看新唐人，效果非常好，就是那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想办法就是从他们那边拿了一台机子过来了，就是一台那个接收器过来了，我们自己呢经过调试把信号找到，然后安装成功。那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新唐人电视台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说哎就放不下了，第一天看了第二天还想看，然后完了之后呢，很多人他就是作为一个口碑啊，哎，这个台非常好，那很多新闻呢我们是看不到的，很多内幕消息我们也是不知道的，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那讲的又很深刻，分析的又很有道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是越装呢就觉得劲头越大。
当这些身在海外和中国大陆的学员夜以继日地为新唐人电视台打拼的时候，在中国的特区香港，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也在推动着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2002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政协和人大两会期间，港府迫于压力答应中央政府在香港采取具体措施取缔法轮功，他们想立一条法律， 叫做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法。这条法律规定，一个团体如果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在中国大陆被取缔，其分组织在香港可以随时被港府也取缔，香港政府不需做出任何独立的调查。也就是说，中共政府做什么，香港政府就跟着做什么。这条法律如果一旦成立，香港的人权法治将不复存在。
当时香港呢，很多民众都是这种想法的，哎，觉得回天无力，觉得胳膊扭不过大腿。他们一边在街上反对，一边呢签名，一边就会跟你讲没办法，胳膊扭不过大腿。当时在香港学员中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呢我们后来就在法上交流，因为天是有理的，哎，人间的正义是要维护的。我们相信，我们坚信呢，就是邪是绝不可压正的。只要我们有这个坚定的信念，这个法是绝对立不了。而且我们要引领常人，带领香港人反，就是说全民反迫害，让香港人为自己写下一个美丽的一页。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明慧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型历史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
当时的香港有200-300名法轮功学员，他们分头行动，有的到海外给国际社会的政府、组织和民众讲真相，有的留在香港拜访各级议员，还有一些学员在街头派单张征签。在这个过程中，鼓励更多的香港各界民众走出来反对恶法。
当时呢，成立了一个香港啊，成立了一个民间人权阵线，哎，那这个民间人权阵线呢，当时也是征签的，法轮功学员呢也参与在其中。我记得当时他们收集来的征签的名单呢，在所有的征签团体中，法轮功学员征签是最多的。哎，我记得有一个老年的学员啊，他一个人就征到了10,000多个签名，因为他走到哪儿都拿了一个板子去签，包括他坐公共汽车，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日夜不停地征集签名。
在香港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等，都明确表示反对或高度关注23条立法。面对世界范围的反对浪潮，中共官方摆出了一贯的强硬态度。2003年2月11号，香港行政会议通过实施基本法23条条例草案，6月28号通过最后版本。三天之后，也就是7月1号，是香港被收回6周年的日子。这天，香港的街道上人山人海，50万市民不畏酷热走上街头，他们打着他们的横幅和标语，抗议港府执意推动23条立法。当50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反对23条立法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中国的电视广播突然被中断。也许是巧合，就是在这一天，由海外法轮功学员创办的新唐人电视台刚刚开始了在荷兰新天卫星公司的 NSS6 卫星上的试播。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别的媒体渠道被中共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只有新唐人见证了法轮功学员和香港市民的壮举。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基本的转折点。我觉得那一天的 为什么我们那天上卫星也是这个有安排的，我想这是可能是神的安排吧。为什么只有这么一天，一天两天在上面上空能够中国能够看到卫星那件事情发生，而且是这么大的事件，我觉得那是有个历史的那个意义的。
提议以后呢，董建华还是召开记者招待会，坚持立法。记得当时董建华在说出这句话的当时啊，就是闪电雷鸣啊，那他的说话声音都在颤抖，话都说不完整。那几天以后呢，田北俊呢就北上，回来以后他就转变了态度，决定呢自由党拒绝投票，并且他宣布退出行政会，辞去行政会的职务，亲共的这个阵营就开始分裂了。已经没有实力了，这时候董建华就宣布要压制23条。我觉得是大法弟子这种坚定改变了一切，带领民众反迫害，这一切惊天动地。当时有很多人都非常钦佩法轮功了，因为以前呢，因为邪恶的谎言宣传，有很多人对法轮功不了解，因为听了中共的宣传，他们对法轮功是反面的。那通过这场反迫害的过程啊，那么他们就是对法轮功宣传非常配合，有很多人都拿来转法轮看一看，研究一下到底法轮功是什么，他们默默的就是钦佩。有的人直接就告诉我们，你们是香港的良心，你们是世界的希望。
2004年元旦，李洪志师父写下了《香莲》这首诗：“净莲法中生，慈悲散香风。世上洒甘露，莲开满天庭。”在2004年1月20号。也就是中国的除夕之夜，新唐人电视台播出了对李洪志师父的独家采访。这是自1999年年底以来4年多的时间里，法轮功创始人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在这个人类的悠悠几万年、几千年的历史中啊，生命为什么而来？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人想过，很多人也在苦苦的这个追寻，说到底为什么人活在世上。我知道，但是呢，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来讲，我也没法用几句话告诉你。也许呢，你们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是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也许你们等待的就是你们知道的，别错过了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当时呢，就听完师父那个采访以后呢，我感受的很深，就是呀，能够深深的感受到师父他对世人的那种慈悲的胸怀，他深深的了解世人在多少年来的经历了千百万年的这样的风风雨雨走过来。所以人们所经历的这种沧桑，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能够感受师父的那股慈悲苦度的那个心啊。所以呢，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常人看来呢，和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是其实本质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在救人，让世人能够真正的明白真相。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能够一直坚持不断地做下来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动力。
2004年的新年是令人喜悦的，除了大纪元、新唐人冲破重重困难地向前推进，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这个由海外法轮功学员出资开办的广播台， 也开始了每天两小时的对中国大陆的短波广播。短波广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般都是由国家和大的教会所支持的。希望之声没有任何外来资助，也缺少专职人员，而他所面对的中共干扰却是任何有国家背景的短波广播都无法企及的。
给我们做短波广播的这个服务的单位啊，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在冷战期间就一直对苏东、苏联和东欧做短波广播的提供的一些服务。他跟我讲啊，他说我没有见过干扰到这个幅度的，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手法。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们一个手法是什么呢？他用两个波段来夹你一个波段，就像那个三明治一样的，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你往左边去碰到左边，右边去碰到右边，这是一种做法。那么第二种做法呢，他说他为了干扰你们台呢，他自己造一个台出来，造一个就是全功率的，就是说全内容的电台。他照道理呢，这种敲锣打鼓盖上去就完了，成本最低，一个袋子反复放。那么他为了造这个电台出来，他花的功夫是很大的。那他也跟我探讨说他为什么这么做。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探讨的结论就是说，中共想让中国大陆很多人认为希望之声是那个台，他不是这个台。他说花到这个力气，他就觉得真是没见过，冷战期间也没见过。这是细心的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说这个短波广播呢，它是一种天波，它不是说一个塔竖在这个地方然后撒下来能覆盖多少一公里，它是往天上打的，空中有一层叫电离层，打上去之后呢弹下来，就像手电筒一上去一下来可以走几千公里。那么呢，就是说我们短短的一束光上去撒下来就是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平方公里，所以呢叫做无孔不入。它要把你全部挡住的话，规避住的话，也是非常的吃力。那战胜短波干扰的关键就是规模，你有很多的波段进去，很多的时段进去，它想把你全部盖了，在概率上，在概率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像水银泻地一样去做，那我们也就是这么去做的。
七年之后，在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华广播关闭之际，希望之声对华广播却增加到了每天20.5小时，收听范围覆盖整个中国大陆，成为很多中国受迫害民众表达心声和寄托希望的地方。
对，其实我们的 feedback 是很多啦，包括说我们从有时候从国内出来的人呢，包括说很有名的一些知识分子啊，这名字我也不说了啊，他当时就是很有意思啊，他跑出来他说我在那儿天天早上听你们节目，天天听，他是很大的一个城市。他说我还有一些老干部啊，都是他的老朋友了，就是中央级的老干部也在那听。老干部还跟他说呢，还问他说我们为什么好像不干扰希望之声啊？那他说你们是不是不干，他们是不是不干扰你们呢？我说哪有，他们已经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只是中国太大，幅员辽阔，所以整个撒下来的话，这个电波撒下来的话，包括哪个地方有空档，中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一个是任性，一个是就是细用心，就不断的去做。那我想呢，就是反正邪不胜正吧，它自然有结果。
在中国，从2002年3月5号历史性的长春插播之后，英勇的插播壮举还在继续。2002年6月23号至6月30号，覆盖全国的新诺卫星、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中，中央电视台的所有9套节目和10个省级电视台节目均被插播了法轮功真相录像。2003年8月，关于起诉江泽民的真相内容再次通过新诺卫星传到全国各地。2003年12月26号凌晨4点，长春插播壮举的协调人之一法轮功学员刘成军，在经受了1年9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后，于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离开人世。刘成军也许没有想到，当年用生命来传播真相的行动，不仅鼓舞了更多前赴后继的插播壮举， 而且激励了一群海外法轮功学员用智慧打破中共互联网的封锁。一位参与研究破网软件的学员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的。
东台网是在2002年3月的时候推出的，也是在2002年3月呢，当时就是出现了长春电视插播这件事情。那时候是因为东台网刚推出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这种技术的这种规模的话，想的是几千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软件能够看到海外的这个信息，所以这是当时我们对技术的规模的这个预期吧。这个是一个开始，但是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网民已经是有2600万了，我们又觉得哎呀，这件事情怎么做，就是简直是一座山，然后我现在好不容易能够把一块石头搬起来了，那我要把这座山搬走，那这件事情就是没法做，就差的太多了。那时候已经是我形成了这种经常到网上看新闻的这个习惯。后来有一天呢，在网上的话，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呢，在长春这个地方呢，有大法弟子，他们通过电视插播这个手段，一下子让这个城市的几万几十万这种概念这样的人能够一下子看2个小时的讲法轮功真相的这个电影，一下子看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觉得非常的震惊，就是他们一下子能够做到这样的规模，让那么多人看到这么多的信息，我就觉得一下就非常受鼓舞。首先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那样的更大的规模。
中共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严密的网络监管系统，参与其研制和运作的各类人员据外界估计超过30万人，其中被称为网络防火长城的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工程由政治局直接领导，投资约5亿元人民币，汇聚了中国各路信息技术高手，中共各部委的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名牌高校的信息工程学院和相关的重点实验室都参与了研发。思科、北电等世界网络巨头和华为等多家中外公司更为之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另一个由公安系统主导的用于封锁和监控国内信息网络的金盾工程，其初期工程在2002年年底就已花费64亿元。为了让中国民众能获得自由信息，从而了解真相，一些修炼法轮功的海外技术专家从2002年起开始研究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案。然而，这是一场力量极其悬殊的较量。法轮功的技术专家们经常要面对的是自己千辛万苦建立的自由信息通道一次又一次被堵死。
中共有那么多的资源，有那么多的人力，有就不同的人的话就知道有方方面面的技术来封锁我们的软件，有时候会觉得就很绝望，觉得这个我们怎么可能去突破。但是后来呢，结果在这个绝望当中，后来慢慢的想啊想，哎，后来一下子就是好像这种灵感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下子就冒出来这个想法。那一次又一次呢，多了以后呢，因为这个你从这种一般的这种逻辑推理来说的话是没法解释的，因为它这种可能性的话，你本来是都想尽了，觉得是所有的办法都是不行的，那怎么会一下子凭空就想出来这个？就是要这么做一下子就是能够做成，所以这个过程一般我们叫灵感，但是那我说呢，这个就是神助，在后面是有神在帮忙在做，所以虽然人少，但是我们在技术上的话还不断的能够去突破封锁的。
一次一次的被封堵，一次一次的又得到灵感，想到新的突破方式。法轮功学员开发的技术已经相当完善，甚至具有自动更新版本的功能。每天，数十万的中国网民通过动态网、无界网、 花园网等翻墙软件安全地浏览海外的网站。而国内的法轮功学员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将迫害的消息传到海外，而且可以轻松地下载明慧网上的文章，编辑成真相小册子向民众发放。
我记得用自由门用的最多，必须用运用这些软件，然后就能够突破这个中共的封锁呀，能够看到这种海外自由的资讯，上那个动态网，然后再点那个安全区，就上明慧啊，上这个大纪元。同时我们又可以登录一些网站，就下载很多视频节目，对大陆学员来说简直是特别珍贵吧。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视频节目课程光盘发放给普通的群众，让他们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2005年的二月，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已是春意盎然。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白色大厅里，李洪志师父又一次为他的弟子们讲法。大法弟子为什么能做得这么了不起？为什么能够在这场迫害中正面这么坚定？为什么能使邪恶在迫害大法弟子中使其自己垮掉？是因为这是大法造就的正法正觉的生命，是有着深厚根基，是带有使命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实际上，这在大法的正法弘誓没到来之前，已经使世间的形势变化了。而且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也在人的这个现实空间中布下了大法的场，这个场已经在起着巨大的正面作用了。明代的一本神仙小说《封神演义》里讲述了这样一个传奇。3000多年前，修道人姜子牙奉师父元始天尊之命，领了封神榜，帮助周王讨伐无道的暴君商纣王。他带着军队向前征战，却一次又一次遭遇神通广大的强敌。这些敌人是如此厉害，以至于使姜子牙看起来多次处于绝境当中。但是即使如此，姜子牙也从未退缩，因为身为修道人的他知道自己是顺天意，领天命而行，所以每次在最艰险的时刻，他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各种帮助，从而化险为夷，最终完成师父交给的使命。当今的大法弟子何尝不是这样？虽然身在红尘中，但是大法的修炼使他们具足智慧和勇气，在磨难和挑战面前，他们坦然而坚定地走过，履行在世间助施正法的神圣使命。
寂寞起源在无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我们告诉未来第10集封锁与反封锁。面对中共的严密信息封锁，法轮功学员们展开了各种突破网络封锁的项目，不仅创办了不同类型的媒体，还开发了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这让中共犹如天罗地网般的防火墙失效。当中国的百姓突破网络封锁翻墙出来以后，他们可以看到在自由的世界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禁止，相反的还受到了各国的褒奖。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呢，都有法轮功的修炼者。自1992年法轮功从中国传出以后，如今是不分肤色、不分地区、不分语言，法轮功已经红传全球。当法轮功的真相越来越被广泛的传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珍惜法轮大法。今天呢是大年初五，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明白真相的中国民众还有法轮功学员都会把自己对李洪志先生的感念之情发送到明慧网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年的中国新年民众给李洪志先生的祝贺。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迎来了壬寅年。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弘传大法。值此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他们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
湖南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遵照师尊的教诲，放下自我，淡泊名利，无私为他，成为校园中的一股清流，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美德和法轮大法的美好。
浙江丽水缙云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快乐， 他们在贺词中说，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在师尊加持下，在浊世中我们逆流而上，奋力精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南京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弟子们万分想念师父，无法用人间的言语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回想起我们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渗透着师尊无量的心血，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所望，抓紧学法修好自己。
荷兰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在壬寅年到来之际，我们荷兰全体大法弟子同全球大法弟子与得救的众生一起感恩师父，赞颂大法，并把我们的感恩和赞颂随着正法的弘誓一起载入史册，让师父的浩荡弘恩，大法的慈悲威严，在天宇间永传永颂。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新的一年，弟子们愿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福音传遍俄罗斯大地，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法修炼。
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雪花飘飘新年到，恭祝师尊新年好，大法弘传30年，天体法正佛光照，法徒随师走正道，修好自己去人心，兑现誓约更精进，复兴传统新天地。
北京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遥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海量容不下宇宙繁星，慈惠道不尽师父恩重，宏大慈悲展无极，无量智慧够心穷，2022年大年夜，感念师尊正法路与难速显无数，30个365，辛苦汗水遍洒全球，心血系众生，操碎心哪有闲来年夜情，师父啊，难啊，辛苦啊，2022这个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遥祝师尊过年好。
河北沧州市一会计师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辛苦了，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虽然修炼路上千难万险，处处荆棘，全都仰仗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一路前行，顺利地走到今天。作为师父的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弟子自当万分珍惜，努力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从刚刚中国民众给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的新年贺词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的感恩与敬佩。到今年2022年呢，也正好是法轮功传出30周年的特殊日子，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这部高德大法传出来，使上亿的人懂得了什么是修炼，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 各界的民众冲破了中共的谎言，亲身感受到和见证到了法轮大法的慈悲、美好和神奇。在各种环境中，他们支持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也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报。今天呢是大年初五，在中国新年期间呢，贴春联是我们华夏特有的文化。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句话，外加一句横批，春联的文学性可是不简单。春联是起源于对联，对联呢既讲究形式上的对仗，也要求呢声音上的平仄，再加上与书法艺术相结合，更是有独特的艺术之美。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一听中国的古人是如何利用对联来阐述自己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中华文字之美和中华神传文化之美。
过新年贴春联是中国人的一个很传统的习俗，每逢农历新年，千家万户将大红春联贴于门的两边，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表达了人们敬天敬神、祈福纳祥以及对美好未来寄予的希望。春联是对联的一种，对联言简意深，对仗工整，音调和谐，与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相结合，更显出一种古朴纯真、瑰丽典雅的艺术特质。很多对联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和文化意涵，给人以教化和启迪。秦朝时的对联又称桃符，就是在桃木板上写神荼和郁垒二神，或画出二神的图像悬于门上，意在敬神吉祥、镇邪驱鬼。五代的后蜀主孟昶以工整的格式所题新年纳于敬、佳节号长春的桃符联语，是最早的一幅春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用纸张代替了桃木板，对联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对联是由两个工整的对偶句构成的独立篇章，其基本特征概括起来是字数相等、平仄相对、词性相近、句法相似、语义相关、与世相当。比如上句是风吹天边月，下句就对雨洗山上松；上句是物华天宝，下句对人杰地灵。联语字数四言至多言不一，以五言、七言律诗及八言文句体为常见，内容涵盖丰富，凡诗词、格言、警句、谚语乃至白话文皆可。对联形式多样，横批是对联的题目，也是中心。好的横批在对联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相互补充的作用。内涵是对联的精髓，好的对联表达的永物言志、扬善抑恶等，体现出作者的思想、胸襟和品德，感人至深。对联寥寥十几字，却浓缩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一篇好的对联，往往使人顿开茅塞，从中领悟人生的哲理和真谛，不仅使人明了联面的意思，更能够从连作的故事中受益而明了善恶是非，择善而从。对联种类繁多， 按对联所提的内容、对象、时间、地点等的不同，分山水联、市里联、书斋联、励志修身联、春联等等。山水联，古典诗词中描写自然风光的对偶佳句数不胜数，如唐代王湾的诗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唐代王勃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代杜甫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宋代晏殊写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市里联，唐代魏征是著名的贤相，以敢谏著称于世。他在谏太宗十思书中的著名联句“鸿兹九德，总此十思”，所谓九德即九种德性，十思即遇事要经过深思熟虑。魏征劝谏太宗要谨慎从事。古代很多名人志士都以廉警示，勉励友人，如清代的戴远山，为其好友道观赴任写过一幅意味深长的赠联：诗堪入画方为妙，官道能贫乃是清。作者赠此联的目的在于对联的内容做官要清，寄予对朋友的鼓励和期望。还有一些劝勉对联，如持身勿使白璧殿，立志止与青云齐，有容德乃大，无欺心自安等。书斋联，古代的文人雅士常以对联来吟咏自己的书斋，用以自勉或互勉，谓之书斋联。如宋代陆游将自己书斋取名书潮，并题一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此联描绘出他夜以继日读书不辍的形象。宋代刘在好学不倦，他自题的书斋联是：夜眠人静后，早起鸟鸣先。清代郑逵题书斋联是：雅士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另一副对联是：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古。一幅幅构思奇巧、风格迥异的书斋联，令人读之品之，颇感意味深长。励志修身联，我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尊道崇德，修德修身。励志修身联及古典格言联、警句等，它们既有思想道德功用，还起到教育警策的作用。如敏而好学，乐而忘忧，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还有惜时对联：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反映出古人惜时如金的精神。春联以敬天敬神、除旧迎新、言明志向、展望未来为主要内容。新年贴春联一直是中国人过年迎新的头等大事，表达人们的祈福之言及渴望祥瑞降临的美好愿望。古诗春联如李白写的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东风洒玉露，惠人天地春。传统春联还有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东风吹出千山绿， 春雨洒来万象新。著名的横批还有紫气东来春意盎然等。对联的美是中华文字的美，对联的内涵美是中华神传文化的美。今天法轮大法弘传世间，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未来和希望。在这农历新年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几副春联：大法弘传乾坤正，佛光普照天地心，横批春满人间。善待大法神佛保佑，明白真相平安吉祥，横批天赐鸿福。敬天信神人祥瑞，众德行善福临门，横批新年大吉。朋友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请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好了，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心语再次问候大家一声新年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心中祈祷善良的你岁岁平安，我们一起迎接新纪元。
祝福你祝福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光明永驻心间。
祝福你祝福你，记住真善人好，未来幸福无边。
同心多么喜悦和希望的信念，朋友让我们真诚祝愿。心中祈祷善良的你岁岁平安，我们一起迎接新纪元。
祝福你祝福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光明永驻心间。
祝福你祝福你，记住真善人好，未来幸福无边。
心间，
祝福你，祝福你，记住真。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的下午四点到六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今天呢是大年初五，在这个年节的尾声，希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轻快的歌曲《祝福新年》能给您带来一种幸福与希望的感受。幸福是我们大家都期盼的，可是呢，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内心怀抱着希望，就会增添我们内在的力量。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依赖希望的力量而获得改善的。有些绝望的境地需要的是奇迹，对，奇迹。幸运的是呢，奇迹在当前的世界中也不是那么的罕见，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奇迹。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真人真事的奇迹的故事。让我们来听听故事的主人公是如何再次的与死神擦肩而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给您带来的故事是乳房烂掉后又长出了新的，他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2001年8月的一天，一个30岁的女子刚回到哈尔滨阿城区的家中，她的婆婆就冲了过来，一把掀开了她的衣服。她的婆婆瞬间惊呆了，喃喃自语道，真长出了个新乳房。这个女子就是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这天正巧是她公公66岁生日，家里来了将近100个客人。她婆婆掀开她的衣服之后，满屋的客人也都被惊呆了，因为大家知道她患上了乳腺癌，右侧乳房已经烂得成了个大窟窿，大约在20天前她已经奄奄一息了，怎么现在她看起来那么的健康，居然还长出了一个新乳房。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叫马中波，今年50岁。2000年底，我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了一年，关进了哈尔滨万家劳教所。2001年6月21号，我至今清晰地记着这个日子。那天，警察想把所有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女学员都弄到男队去羞辱。之前，他们已经这么做过。有一位女学员在男队被强奸之后，人已经精神失常了。所以我拼命反抗，坚决不肯去男队。结果一个女警察揪着我的头发，拽着我的胳膊，在坚硬的沙土地上拖着跑，我的背部和双脚跟都拖出了血，我还是不肯去，最后被5个警察硬生生地抬到了男队。到那之后，我被强迫双脚蹲地2宿1天，我的右脚开始化脓溃烂，肿得比鞋都大，我蹲不下去，警察就把我两只胳膊吊在2层铺上，疼昏过去才放下来，醒过来还让我接着蹲。他们还逼我坐硬板凳，一坐就是几天几夜，臀部都坐烂了，脓血和裤子粘在一起，不让洗，不让睡觉。就这样折磨我9天之后，他们又把我拖回到女队。这时我的脚已经烂得没法走路了，全身发烧，烧得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之后我持续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发现乳房特别疼，疼得我浑身哆嗦，摸上去里面都是疙瘩，饭也吃不了。20多天后的一个晚上，
我右侧一直肿着的乳房一下爆开了。临床的法轮功女学员看到后，拿起一包卫生纸堵在乳房上，但是没能堵住，黑紫色的血水和脓一起奔涌而出。她随手从床下拽出了个洗脸盆，整整接了半盆。一个女警察看到这个情景，吓得妈呀一声就跑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警察，说话的时候用手一碰，哗一下又流下来一股脓血，整个乳房就剩下一张空瓶儿。我被送到医院，诊断为乳腺癌。大夫用镊子往里一挑，说整个乳房是空的，不用手术了，什么都没有了。大夫误以为送我去医院的劳教所的管教是我的家人，很不客气地冲着他们喊道，你们这家属是咋当的？怎么这么严重才送来？警察怕我死在劳教所，他们怕担责任，就让我们当地的警察和610人员接我回去。我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家中。当时的我已经虚弱的眼睛都无力睁开，整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或许有朋友会想，干嘛非要练法轮功，非要上访呢？遭这么大罪，被迫害成这样，值得吗？可是您知道吗？要不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我的命可早就没了。1998年，我27岁，那年我不幸得了双侧股骨头坏死，到后来已经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吃饭喝水都得有人伺候。为了治病，我家的房子都卖了，丈夫也离我而去，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打击让我真想一了百了，一死了之。但是想到年幼的女儿就要失去妈妈，我又心如刀绞。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姥姥叫我和她一起修炼法轮功，仅仅练了3天我就能走路了，丈夫也重新回到我的身边。这个事儿曾经在我们当地轰动一时，好几十人因为见证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法轮大法治好了我的绝症，却没收我一分钱，李洪志师父对我恩重如山。当我听到电视上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法轮功的时候，我能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就连给我看过病的医生，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之后绝处逢生，都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当我决定进京上访的时候，我爸爸也说，谁不去你也得去，你的命是大法给的。就这样，我仅仅是因为想告诉人们我的亲身经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就被警察折磨得再次处于死亡的边缘。而这些警察还到我村里面四处散播谣言，说我练法轮功练出乳腺癌了，就要死了。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年我患股骨头坏死，丈夫看我没救了，就抛弃了我。这次我被迫害，从劳教所回家之后，丈夫看我得了乳腺癌，再次对我冷若冰霜，对我不理不睬。身上持续的疼痛让我备受折磨，丈夫不给我做饭，营养再跟不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虚弱，经常昏迷过去。大约第10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思维已经是若即若离。派出所的警察和村里的大队长都来看我的笑话，还有一些村民也幸灾乐祸地说，快去看看小波吧，快练死了。周围的人都在议论我的事。一个真心关心我的朋友来看我时对我说，现在就只有求你师父了，你股骨头坏死不是练好了吗？朋友的话点醒了我，是啊，大法已经在我身上展现过一次神奇了，我突然来了精神，积极正面的念头回到了我的大脑，内心涌入一股新的希望。 说来真是神奇啊，我的身体立即就不那么疼了，头脑也不昏昏沉沉了，只是身子还是十分虚弱，虚弱到几乎连眼睛都无力睁开，毕竟我已经很多天没吃没喝了。这时一位不认识的练法轮功的阿姨听说了我的事，想帮我，她打电话过来让我收拾收拾东西，接我去她家住几天。到了阿姨那里，阿姨给我拿来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靠墙坐着读了起来。第二天阿姨问我，你练功吗？我犹豫了一下，坐着不动，身上都疼得不得了，要动的话得疼成什么样啊？乳房处的大窟窿会不会因为撑胳膊而变得更糟呀？可是我转念又一想，练功只会对身体有好处，怎么可能撑坏呢？于是我说练。让我意外的是，我一开始练功，身体就像迅速接通了电源开始充电一样，越练越有劲儿，越练越舒服。我一口气练了四套功法，练完之后我身上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本来红肿的乳房也不红不肿了。我惊喜交加，大声喊道，我好了，我不疼了。阿姨一看我身上的红肿全消下去了，皮肤的颜色也正常了，也激动不已，对她的老伴喊道，老头子快来看看，这孩子好了。听阿姨这么说，我蹭蹭蹭地跑到大姨父面前。大姨父一看我能走了，说话也有劲儿了，和刚来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激动地说，原来都听说练功人没病，我一看掺进来一个快要死的人，正琢磨着你要死我这儿，你家人来找我要人咋办，我这正上火呢，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好了，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说死我也不信呐。大姨父竖着大拇指，激动地一边跳一边转圈。当天晚上，大姨看了看我，又担心地说，哎呀妈呀，这么大窟窿封口了，你说这脓给圈在里边不还得烂吗？其实大姨不知道的是，我这里外一起长呢，里面新长的肉把烂皮顶出来了，已经烂空的乳房重新长出新的肌肉，开始往回包边儿，里头的肉有厚度了，三天就封口了。那些已经成死肉的表皮开始溃烂结痂脱皮，三天之后一个完整的乳房再生出来了，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大法再次在我身上展现出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我在阿姨家大约待了十八九天，身体彻底康复了。当我回到阿城自己的家时，正赶上公公66岁生日宴会。婆婆看到眼前铁一般的事实后感叹道，我本来以为你活不过20天，没想到你居然好了，大法太神奇了。家里上百位的客人一起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后来公公一看见电视上给大法造谣，他就不让婆婆看，并且大骂共产党骗人。2006年，我意外地怀了二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而这个新生的乳房也能正常分泌乳汁。知道我的故事的人都服了，再看中共在电视上给法轮功造的那些谣都非常气愤，说共产党就会撒谎，专迫害好人。那个曾经关心我并劝我求师父救命的朋友见到我之后兴奋地大声说，谁敢不信也不行，法轮大法就是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那几年，他不断地跟别人讲他所见到的事实，有时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他甚至跟公安局派出所的人都说，你们不服行吗？这是我亲眼见的，法轮功就是太神奇了。 在事实面前，中共的谎言是如此不堪一击。我真心希望我的亲身经历能让更多人看清中共的谎言，也得到大法的福泽。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山东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师父过年好，严寒尽逝春来到，恭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世人在觉醒，坚冰在融化，法轮佛法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希望，是美好和光明，唤醒人的良知和善根。沐浴浩荡佛恩中，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报师恩。
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梅花绽放年来到，恭祝师尊过年好，叩谢师尊慈悲度，祝师正法在今朝。
新西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新西兰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洪恩，是师父慈悲救度才有我们的今天。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要遵循师父的教诲，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 做合格的大法弟子。
瑞士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又是一年春来，弟子感恩再拜，学法精进修心，慈悲救人不怠，随师法正人间，众生翘首以待。
北京石景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给师尊拜年。他们在贺词中说，当得法的那一刻，我们是幸运的，感恩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感恩师尊给我们修炼的机会，感恩师尊恩赐我们救人的荣耀。弟子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听师尊的话，兑现誓约，跟师尊回家。师尊您辛苦了。
中国工商银行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中，虽有过关的艰辛，也有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弟子们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师恩宏大，弟子无以回报，唯有修好自己多救人，弟子们一定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多救人，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辛劳，唯愿师尊笑。
山东烟台招远金融系统大法弟子恭祝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师尊您好，在您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又顺利地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和付出，我们无法得知，也无法回报，只能在心里牢记师恩。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会一直坚定不移地跟随师父指引的正法之路前进不停，用心学好法，实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弟子想念您，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叩拜伟大的师父。
秦皇岛燃气行业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恩师。诗曰：一年又一年，师尊未得闲，了结正法日，威严十方显。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中铁山桥集团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圣莲开满园，随师了宏愿，众生念真言，回归灯法传，云过天更蓝，大地换新颜，大法洪恩颂，万世永流传。
截至2022年2月1号，明慧网收到了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遍布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与得到大法福报的众生都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慈悲和殊胜。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新年，各国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虔诚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庆幸得到这万年难遇的圣缘，在转瞬即逝的正法修炼路上，弟子们将精进不怠。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民众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新年祝福。更多的新年贺词，您可以上到明慧网上去浏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故事啊，患乳腺癌的主人公通过修炼法轮功，他溃烂的乳房竟然还能够康复，并且长出了新的乳房来。
这也说明了法轮功不是一般的锻炼锻炼身体的气功，而是佛法修炼。修炼这个名词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呢都是多少有一些概念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超出我们常人生活的一件事情，就会有神迹的展现。不过呢，这样的好事还不是说只会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不少没有修炼的民众呢，对法轮功的神奇也是有亲身感受的，尤其呢是现在新冠病毒不断变种的情况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两个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说的是移民加拿大的朱先生，他们一家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时候呢，朱先生想起了法轮功，之后呢，他们一家三口在没有任何药物帮助和治疗的情况下平安地康复了。第二个我们要听到的故事呢，是一位在德国慕尼黑机场工作的女安检员，他们也是一家三口不幸感染了德尔塔变种病毒。这位德国女士，她的丈夫是法轮功学员，她本人是没有修炼的，而且呢，她本人也是一位无神论者。那么这次的感染病毒，她高烧41度，剧烈的咳嗽，她觉得自己已经快要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她的丈夫告诉了她法轮功的九字真言，而仅仅就这九个字让这位德国女士康复，同时也改变了她的无神论的信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两个真实的故事。
全家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练功后一周内康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日。2021年3月15日，居住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朱瑞刚先生一家被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英国变种病毒。3月19日他开始呼吸困难，但是随后在没有任何医疗和药物的帮助下，朱先生一家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便完全康复。是什么让一家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恢复健康呢？朱先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朱瑞刚先生今年42岁，2017年9月全家从大陆来到多伦多。在2021年3月11日的时候他开始发烧。他说，11日我和儿子都有发烧的症状，13日预约了医院并进行各项指标检查，15日医院结果出来说呈阳性，15日之后症状一天比一天严重，期间医院还打电话说我们感染的是变种病毒。到了3月19日我呼吸已经很费劲了，胸口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我再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血氧饱和度是90，如果低于90就要进重症监护了。因为我的指标还没有到住院的地步，医院就用救护车把我和儿子送回家。朱瑞刚说，回家之后他觉得自己完了，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朱瑞刚在国内的时候就知道了法轮功，还曾学练过，但后来因为害怕被迫害就放弃修炼了。于是3月19日晚上，朱瑞刚就开始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并带着儿子一起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朱瑞刚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已经退烧了，大概在第四五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呼吸不那么困难了，身体已经完全是正常人的身体了。27日的时候，医院就给我开了复工证明，就是说我的症状已经完全好了。在这期间，3月20日左右，朱瑞刚的妻子张女士也开始有发烧的迹象。朱瑞刚就对妻子说，你也不用去医院了，就跟着我一起练法轮功吧。同样在一周之内，张女士的症状也完全消失了。朱先生说，在完全没有任何药物帮助和治疗的情况下，全家都痊愈了，法轮大法救了我全家。朱瑞刚表示，自己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有幸接触到法轮大法。他说，第一次接触到法轮功是因为我的父亲。2014年7月份我的父亲被检查出患有肝癌晚期，我需要每天去医院做护理。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妻子又需要照顾孩子，所以护理父亲的时候，我从身体上到精神上压力都很大，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睡眠质量很差。当时和我父亲在一个病房的一位先生，他的儿子是法轮功学员，他也在护理他的父亲。我看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就问他是怎么拥有这么良好的状态。他就和我介绍了法轮大法，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大法。这位法轮功学员教我练功和念九字真言，练了大概半个月左右，我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睡眠质量变好了，每天也很有精神了。朱先生的妻子张女士也觉得神奇。张女士说，那个时候医院的人都说得了肝癌晚期的人两三个月就走了，但我的公公被检查出晚期，又过了一年才去世的。我先生就说和法轮大法也有关系，他也就特别相信法轮大法了。朱瑞刚是来自辽宁省的一个小城市，在一家国企内工作。他在国内虽然没有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但是在精神上的迫害让朱瑞刚一家不得不选择出国。朱瑞刚回忆说，那段时间一直是这位法轮功学员带着我一起练功，但是我父亲去世不长时间，我就不再练了。因为那时候国内抓得很严，我们那个地方是个小城市，后来我练功的消息就传到我们领导那里了，我多次被叫到办公室，然后领导就开始了所谓的教育，但是我依然坚信大法好，后来单位就给我停职了。之后我还被请去派出所教育喝茶好几次。他说，当时我儿子九岁，上四年级，孩子学校的老师都知道了，就对班里的其他学生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练法轮功的，叫班里的小孩不和我的孩子玩，带着全班的学生孤立他，我看这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太大了，于是2017年9月份就全家出国了。朱瑞刚和他的妻子都表示，虽然当时没有深入的了解法轮功，但是知道中共给法轮功捏造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还表示自己在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中共的邪恶。他说，其实国内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就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和我的妻子看过新闻联播的所谓天安门自焚，当时我们看的时候就看到了破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气管切开了还能唱歌，人都烧成那样了还能够保持姿势不动，装汽油的雪碧瓶子都没烧着。我觉得这些只要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明白。朱瑞刚说，这次全家死里逃生之后，我对大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没有那么深入，这一次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帮助了我，帮助我治愈了身体的疾病，这使我对大法坚信不疑，直到现在也在坚持每天练功和阅读转法轮。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2年了，法轮大法学员们和平反迫害也走过了22年。朱瑞刚和妻子参加了2021年7月17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们的反迫害游行。朱瑞刚表示，我现在也算是个新学员了，我们一定会坚持修炼下去，坚持反迫害，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Thank you.
染疫垂危，德女子念九字真言康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7日。明慧记者德翔，德国报道。慕尼黑机场女安检员西科尔·瓦格纳在2021年11月中旬感染了中共病毒德尔塔。西科尔说，病毒导致我不可思议的虚弱，我从未经历过这样摄氏41度的高烧，全家数我咳嗽的最厉害，试着起身走动马上就会摔倒，真是可怕，我觉得快要死了。我问先生自己该怎么办，他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照着做了，不停地念着，感觉每天都在好转。就这样，没有吃药打针，来势汹汹缠绕着瓦格纳一家的德尔塔变种病毒不知不觉就消失了。目前西克尔一切都恢复正常，已经回到机场上班了。他说，从未想过只是念两句话就能摆脱中共病毒，原本是无神论者的他由此而转变，相信法轮功并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西科尔·瓦格纳来自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他和先生莱纳·瓦格纳都在慕尼黑机场担任安检工作，他们住在兰斯胡特周边，育有三个儿子。先生莱纳修炼法轮功已经10多年了，小儿子马赛2年前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书籍，有时也跟着父亲练功。2021年11月10号18岁的马赛在学校做核酸检测时测出德尔塔变种病毒呈阳性，之后瓦格纳夫妇也测出同样的结果。先生莱纳最先出现症状，儿子马赛症状较轻，他们俩都在家躺了5天，头疼发烧喉咙痛。从第3天起，莱纳起身练功，没几天就恢复了正常，马赛也很快好了。这期间太太西科尔一直在照顾他们。一周后，西科尔自己却倒下了。西科尔说，先生送我去了医院，那里人很多，健康部门建议我回家隔离。那时先生已经恢复了很多，他照顾我吃饭喝水和更衣。我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当我试着起来时，循环系统跟不上，不是倒下就是需要莱纳帮忙，自己完全不能行动。西科尔说自己高烧摄氏41度，像个婴儿那么无助，觉得快要死了。绝望中的西科尔问道，我该怎么办呢？莱纳让他试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照着做了，不停地念。等到西科尔好了之后，先生告诉他，他高烧迷糊时，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西科尔说，我一直不断地念着，每天情况都在好转，过程中头脑中杂念也不断地被清除。原本我就是个想得很多的人，大脑总在不停地运转，思考安排着各种事物。现在我能将这些放下了，只集中念这两句话，思想也清静了很多。只念着这两句话，我能睡好觉了。期间，先生莱纳还坐在床边为他读转法轮。有一次，西科尔主动地说，请为我读转法轮吧。西科尔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他躺在病床上，看到了光芒，看到了师父，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西科尔说，那只是很短暂的时间，师父对着我笑，我在床上感到很惊讶，然后他就消失了。他说，师父坐在莲花宝座上，非常慈祥，很明亮的光芒萦绕着他，他只是笑着，然后就不见了。西克尔马上接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他告诉莱纳，自己决定修炼法轮功了。当年先生莱纳刚开始学法轮功时，西克尔也跟着读过转法轮，但是读到第二讲他就停下来了，他也跟着莱纳练过功。西克尔说，现在就不一样了，我说不出为什么，但现在不同了，看到师父时我的心被打动了，深感幸福，师父就像是为了你而存在的那样，我内心感到很温暖。西克尔让莱纳教他练5套功法，他说，学了法轮功之后，我内心安宁了。 多年来，希克尔一直是无神论者。他出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德累斯顿，因为祖父在西德巴伐利亚有很多亲戚，家里向东德当局申请出国探亲，很多年没有结果。1984年，就在他11岁时，探亲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就这样，他们离开共产东德，来到西德的巴伐利亚。环境改变了，然而共产主义的洗脑宣传还在起作用。他一直是个无神论者。希克尔说，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能接受别人有信仰。我先生修炼法轮功变得平静了，我可以接受他修炼法轮功，关键是他是个好人。经历了一场过鬼门关式的体验，情况现在不一样了，希克尔决定要修炼法轮功。当他能自己做起来时，他从先生那里得到了一本属于他的转法轮，加上小儿子马赛，三个人开始一起阅读转法轮。希克尔说，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转法轮了，可能的话他们每天都读转法轮。慢慢的，希克尔不咳嗽了，烧也退了，但人还感到虚弱，不能像从前那么奔跑。后来他们一起练了两次法轮功功法后，希克尔感到自己完全正常了。现在希克尔又去机场上班了。希克尔说，读转法轮让我内心平静，从自己的经历中能证实书中说的都是真的。小儿子马赛病情没那么严重，恢复的也很快。以前他偶尔跟着父亲练功，有时候也读转法轮。看到母亲通过念九字真言和练功学法很快好起来，他现在每天都跟着读转法轮。现在他们会讨论一些修炼上的体会，有时家庭矛盾眼看要升温，但大家都按修炼人的标准向内找，马上就会恢复平静。过去可不是这样，有时家庭矛盾会持续很久。不久前，希克尔和小儿子马赛还一起制作了给大法师父的新年贺卡，贺卡上写着，感谢您看护着我们，陪伴我们度过艰难的时刻，感谢您无处不在的加持和保护。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次敬祝您新春如意。如果您想要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并且阅读法轮功的所有书籍和观看教功的录像，那么这些都可以在明慧网上免费的下载观看。好，下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蒋慧云和您空中再会。